第四十一篇被成全的路。保罗在四章十二节说，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被成全的路。恩典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，以弗所四章七节说，但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。注意，在这一节里，保罗没有说给你们个人，他乃是说给我们个人。这指明保罗把自己包括在内，他没有把自己放在特别的一类，放在与其他圣徒分开的一类。恩典已经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赐给我们个人。我们肉身上的每个肢体都有一个度量，譬如耳朵的度量是一个尺寸，肩膀的度量是另一个尺寸。基督恩赐的度量是指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大小，每一个肢体都有某种尺寸、某种度量。正如我们的血液是按着肢体的大小供应我们身体的肢体，恩典也照样是按着肢体的大小赐给每一个肢体。虽然在肩膀的血比在耳朵的血要多，但血的品质是一样的。正如血是我们肉身的生命供应，恩典也是基督身体里众肢体的生命供应。赞美主，众圣徒都是基督的恩赐，恩典已经赐给他们了。执事的工作，因为八至十节是插进来说明的话，所以十一节是接续七节。十一节说，他所赐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伸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。十二节说得更清楚，所赐的这些人乃是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按文法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是同位语，这指明这两句话都是指同一件事。因此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。这是谁的工作？是十一节所提到有恩赐之人的工作，还是众圣徒的工作？是成全人者的工作，还是被成全者的工作？答案为，是成全人者的工作，也是被成全者的工作。身体的建造不仅是使徒和其他有恩赐之人的工作，也是众圣徒的工作。我信十二节里执事的工作是指众圣徒的工作。过于指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的工作。安纳汉会所的建筑工程是这事的例证。许多弟兄来盖会所，但是这些弟兄中专门盖房子的很少。他们多数对建筑这一行业缺少经验，少数有经验的工匠领头做，没有经验的就渐渐被成全，最终熟练的和初学的一同做建造会所的工。然而大部分的工程不是由专门人才完成，乃是由初学的人完成的。同样的原则，执事的工作是指基督身体建造的唯一工作。这工作主要的不是由使徒负责，乃是由众圣徒负责。领头的使徒、伸言者以及众信徒，甚至包括最小的肢体，都一同做工以建造身体。阶级制度的观念，在这点上，我要对今天基督教堕落的光景说坦白诚实的话。基督教的堕落，多半是由于天然观念的影响。按照天然观念，任何团体或社会人群中都该有等级，有些人等级高，有些人等级低。以格纳提是伟大的教父之一，为优良的教师和虔诚人，但他错误地说监督比长老高。他说长老的权柄是地方的，而监督的权柄是区域的。由于这一观念，就撒下了阶级制度的种子。阶级制度一发展，就不仅有监督，还有大主教、枢机主教，顶上还有教皇。宗教改革之后， 这个阶级制度并没有废除，反而在更正教各宗派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下去，直到今天仍然存在。信徒中间阶级制度或金字塔式安排的观念与天然的观念一拍即合，但我们若从新约清楚的启示的着亮光，就会看见教会不是金字塔，乃是活的生机体，就是身体，以基督为独一的头。主耶稣在马太23章8至10节说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那天上的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虽然如此，按照天然的观念，人总认为十二使徒高过所有其他的圣徒。然而你若仔细读新约，你找不到十二使徒和其他圣徒之间有多大区别。在新约里，恩典不是单单赐给十二使徒，乃是普遍赐给众门徒。主耶稣在约翰十七章里的祷告不是为使徒祷告，乃是为门徒祷告。不仅如此，在约翰二十章，主在他复活的那日显现给门徒看。五旬节那日，120个人聚集祷告。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是浇灌在众门徒身上，不是只在使徒们身上。信徒中间没有等级，在新约的经纶里没有阶级制度的观念。相反的，神新约的经纶使众信徒都成为同等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都是弟兄，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师尊、领导、教师和指导。神的经纶虽然把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摆在同一水平上，但是人天然的观念却认为，在教会中，如同在任何的社团或组织中一样，也该有特殊的领袖阶级。使徒时代，由于这观念的影响，在教会历史上造成了很大的错误。按照教会历史的传统看法，第一世纪被视为使徒时代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使徒时代包括整个新约时代，现今的时代难道不是使徒时代的一部分吗？倘若不是，那么是什么时代？是圣品阶级的时代，或是阶级制度的时代？我们若蒙新约启示的光照，就会看见整个新约时代都是使徒时代。有些人说使徒时代过去了，今天不可能有使徒了。你弟兄在他早期的指示里也没有完全摆脱这观念的影响。在1934年出版的《聚会的生活》一书中，尼弟兄说，没有正式的长老，只有非正式的长老。不仅如此，他说今天没有使徒，但有一般人在做使徒的工作，如传福音和建立教会。尼弟兄承认，今天那些做使徒工作的，没有使徒们的圣别、能力和得胜。虽然如此，如尼弟兄所说的，神在每个地方使用一些人为他做工，像他在第一世纪使用使徒们一样。过去是使徒们设立教会，但今天是那些做使徒工作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教会。尼弟兄指出，这些人不配与使徒相比，甚至不配称为使徒，但这些人却做了一部分使徒的工作。这些人是在今天教会堕落的光景中神所使用的一般人。在1934年出版的那本书中，尼弟兄虽然看见有些人是在做使徒的工作，但他不敢称他们为使徒。然而，他称他们为非正式的使徒，在各地方的聚会中设立非正式的长老。三年后，1937年，尼弟兄从新约中看见，认为使徒时代已经过去，今天不可能有使徒的说法是错误的。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做《工作的再思》，在其中他放胆地说，今天还有使徒。这书大约在40年前出版，当时我们在这事及其有关的事上只看到部分的亮光。 现今在以弗所三至四章的亮光中，我们看见众圣徒都能做早期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所做同样的工作。成全圣徒，我们已经指出，四章十一节中有恩赐的人乃是为着成全圣徒。你认为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、成全圣徒来做什么？唯一合理和逻辑的答案，乃是他们成全圣徒来做他们所做同样的事。譬如数学老师在数学上训练学生，他的目标是教他们做他所能做的事。最终经过几年的训练，他的学生也能成为数学老师。但是如果一位老师教了多年数学，却没有成全一个学生，他就很差劲。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。许多基督徒年复一年参加所谓的崇拜，却一点也没有被成全。大约25年前，有些马尼拉教会的弟兄们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弟兄，他们围绕在弟兄的床边，每一位都向主祷告。旁边一些基督徒非常诧异，听到这么多人祷告。其中一位对我们的弟兄说，在我们的教堂，牧师是唯一会公开祷告的人。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但是看看你们，每一个人都能祷告。你们是去哪一种教会？这只是今天基督徒中间缺少成全工作的一个例子。有一次我访问一处被公认为相当属灵的地方，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有训练。我回答说，我们这些人需要长大，也需要学习。我们若不长大，就没有做某些事所需要的身量。我们若不学习，就变成野蛮人。譬如一个孩子，你若不教他用必备的餐具好好的吃，他在饭桌上将是野蛮而没有规矩的。不要以为一个人只要生命属灵就不需要训练。不，在属灵的事上就像在物质的事上一样，是需要训练的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需要成熟，生命长大，我们也需要技能。成熟来自长大，而技能来自训练。所以为要成全圣徒，我们需要以属灵的食物喂养他们，好叫他们长大。我们也需要训练他们，使他们发展技能。需要彻底的训练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卸下我对训练仪式的负担。为着实行召会生活，我们需要受训练。这意思是说，训练应该加强并提高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。到目前为止，圣徒所得的帮助虽然相当不足，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。从敬道主的恢复以来，许多圣徒都受过一些训练。我们可以从他们在聚会中的见证或祷告明显地看出来。然而，我们还需要更彻底、更完全的训练。我的负担是在一段时间以后，也许三、四年后，这里所有主恢复中的圣徒都受过充分的训练。受训练就是得着基督丰富的供应。供应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长大，并且也得着装备，使我们在说话、接触新人、牧养、传福音、教导人的事上都有技巧。不要说你天生不善于说话，所以你不能说话。我们众人都能为主说话。主的路，圣徒一旦被成全，无论他们到哪里，他们都会是使徒，就是受差遣到那地方的人。他们也都会是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成全圣徒成为身体中这样的恩赐，乃是主的路。我们若不跟随这条路，主就无法得着他所要的。我们何等感谢他，因着他的怜悯，他已给我们看见他的路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四章十三至十五节中，保罗没有把他自己列在外面，他反而说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 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该自认为已经得成全了，我们反而需要更多的生命供应和更多的训练。我们若愿意长大并受训练，就不会重复基督教的历史。我们若是忠信的实行主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主在我们中间就有路，主的路从未改变，他的路乃是要成全圣徒，做执事的工作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是主的路，使他得着他所渴望的，作为必须的预备，好迎接他回来。